其他媒体是像慈爱之友啊，引导我们走义路啊，按照啊你喜悦的样子去生活。我们其他媒体啊，谢谢你给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课程啊，让我们按照七大原则啊去过啊，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去认识更好的认识。西藏的请不要说西藏的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之中去感谢你大的去做一个去过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谢谢主，你的课程也即将的结束，你感谢大美女让我们把这些生活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谢谢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还没来到的地层里面的平安的在我们当中找到一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灵。阿门。
阿门。那个笔啊，那个好，你直接可以转到第六位。好了，我们今天就不要完全不去太多了哈。我们会今天直接讲，我们稍微讲一下，我们已经回忆一下哈。那我们说，我们已经下完了五个属灵原则，对不对？生活原则，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设计的原则哈。明白看，设计的原则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自我接纳。
就明白啥？那个设计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而且甚至每个人都是有他的缺陷的，对不对？有它的美好的地方，有，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它的设计原则，让我们能够自我接纳。所以我们很多人是不能接纳自我的形象，不能接纳自我的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试图去改变，那我们就自寻烦恼，就有很多压力，也不会相信给那个创造我们的吧，那位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学什么原则？就权柄的原则，权柄的原则。所以我们知道，在上帝的绝对权柄之下，有五个什么？相对权柄，有相对权柄。哪五个相对权柄啊？哪五个相对权柄？首先是什么？家庭里面什么？父母对儿女的什么权柄，对不对？还有呢？
领导和雇员。
教会
和
国家政府跟什么？公民的权柄，对不对？然后呢？教会跟信徒的什么权柄？还有呢？雇主跟什么？雇员的权柄，对不对？还有呢？还有丈夫的妻子什么？家庭里应该有两个，是丈夫的妻子、父母的儿女，对不对？然后是政府对平民、对老百姓、对国民的一个权柄，对不对？然后呢，也有教会的信徒的权柄，雇员对雇主的、雇主对雇员的权柄。我看到这什么？有五个相对权柄啊，两个是关乎家庭的，所以呢，这五个相对权柄。所以呢，明白权柄的人有什么祝福呢？
有真正的
让我们那有真正的什么平安。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单位，如果跟你的权柄的关系不好，你就很难过日子了哈。所以我们现在香港在水深火热什么，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香港回归是有点难，跟这个香港政府的问题，现在背后有什么北京是吧，中国这个政府的问题，所以他没办法处理好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总是很紧张，所以总是有问题的。所以明白全民的人让我们有内心真正的平安，这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三个什么原则啊？责任的原则。责任的原则，责任的原则什么概念？所以明白责任的原则是给你带来什么？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你得罪了别人，你要向神认罪，向人什么认罪，处理你自己对人的亏欠，就是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做不能从那里什么
出来。
所以你要处理好任何一个你得罪过的人、冒犯过的人，要向神认罪，向人认罪，求得原谅，赢得你无愧的什么
良心。
所以我们说，你要走在路上，你不会当遇到任何一个人不会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得罪了我，曾经得罪过我，还没有向我什么道歉。如果你走在路上，你在任何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是亏欠过他，你还没有向他还债， 你欠别人的家没还的，这个呢我们经常叫心安什么理得，你心安理得在地上活着就会最轻松的最自由的。好，这是能够第三个原则，就是责任的原则。到了第四个原则，什么原则？
受
苦的原则，是对应的责任的原则。受苦的原则是什么？是别人得罪了你，对不对？你要什么？去饶恕。那所以受苦的原则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
真正的喜乐。
真正的喜乐。所以当你不原谅别人，你心里就会存下什么？
苦毒。
对，苦毒会成为你的一个剥削你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会捆绑你，让你没有自由。所以呢，苦毒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饶恕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原则。当然你爱一个人要付什么代价，你要付代价，你要受苦。我们希望人总是希望少受点苦，多一点的什么去收获，但是往往不是的，你要受苦，你苦受的越深，你的收获越大，对吧？所以受苦的原则，你越懂得去原谅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原则。哈，第四个原则，但上个礼拜我们说了第五个原则，对不对？第五个什么原则？
所有权
的原则。所有权的原则，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是主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一个什么？实际说中心的什么管家，我们是管家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拥有，我们只是什么？做一个管理者。所以呢，你就按照神的心来管理你的这些上帝所赋予你的什么？这些什么？赋予你的这些，或者包括我们的儿女。所以儿女也是一华所赐的什么产业嘛？所以父母不是儿女的主人，你是一个管家，是吧？孩子带到基督面前来，哎，所以为什么孩子一结婚了，你就像什么父母就没什么权柄，对不对？就退居爱情了，就是你完成你的使命了。所以呢，明白所有权的原则，给我们带来什么？
真正的安全感。
真正的安全感。所以你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什么人身上，不是建立在你所拥有的什么金钱，或者你的房产，或者你地上的财富身上。因为这些安全感可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你的安全感就放在什么呢？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你有真正安全感，明白你所有的都是说所有权不是你的，是神，是神。所以呢，当我们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在明白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而不是我们本来就有。所以你看人为什么会这样的，人就这样，为什么会忘恩负义呢？就这样的，神在你上做了十件事情，九件事情都是很好的，帮了你，你很感恩。但只要有一件事情让你什么不满意，你就会什么，你会抱怨，甚至有人就什么就离你而去。好像我们就很奇怪，一个人就说在他一生里面遇到的九件困难，最好是你都帮了他，但就后来某一件事情让他不满意了，或者让他失望了，他就离你而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打个招呼刺你一刀，刺你一刀都打招呼，就从此不敢说永别了，如果不信神就永别了哈，不信神真的有时候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可能这辈子永别了。但是不信主的人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天堂什么？但愿还能够天堂再见。有的呢也还能够什么？有一天悔改在地上也能够什么去和好。有一天还会，如果真的圣灵来工作了，他会明白彼此的亏欠，而去面对这个亏欠，去处理它。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说的所有权的原则哈。那今天我们会学第六个原则，叫什么？自由的原则。我们来看看哈，所以我们把这五个原则，我们今天会第六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不是有权为所什么欲为，乃是有能力为所应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解释说，凡不受神律法约束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遇见神做义的奴仆，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得自由的关键在于学习如何顺圣灵而行，并领受基督借着死、埋葬及复活所赢得的胜利。所以现在，当然，和西方的民族自由这里哈，所以它带来的所谓的自由，对不对？那个自由有点，那是过的自由，对不对？是放纵肉体什么情欲的自由，所以这叫猥琐什么欲为的那种自由，这不是自由，那是什么 基督徒的自由什么行正直，按照神的真理，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得救。但是我们满足主的恩典的，我们应该什么？应该什么？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愿意遵行神的什么旨意，能够知道我们遵守旨意，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和福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心甘情愿的，不是用遵守律法来赚取恩典，乃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一个本分。所以呢，那我们要明白，只不过呢，现在有两个极端，对不对？实际上也走两个极端那样。所以在这些什么，昨天我看到他们说，啊，网上有报道说有三十几个国家支持中国，他因为二十二个国家联名反对中国嘛，主要是欧美的嘛，因为美国没在等，因为美国已经退出人权组织了嘛，所以美国没有参与。但是其他国家呢，法国啊、德国啊这些国家，什么加拿大啊、澳大利亚都一起联名谴责中国，所以他就搞了37国什么支持中国，说支持中国这37国家是什么呢？是专制主义的国家为主的，半专制或者专制主义国家。所以这世界你看有两个极端，你看到没有啊？要不就都踩着专制的什么统治，剥夺你自由，看到没有？人为的剥夺你自由的这个体制，要不就什么呢？欧美这些国家对吗？就过分的什么自由，犯肉体情欲的自由，为所欲为的自由，所以这个都是错误的概念。当然，香港人现在还在为自由什么，他们为他们的所谓的民族自由而战，为自由而战。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总是在增长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叫基督徒的自由从哪里开始呢？就很多老师认为什么呢？说哎，神给亚当夏娃第一条诫命说，原来所有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就自由。还有不可吃分别善恶的什么果子，他们有人认为什么？这也是自由，这是不是自由呢？不是自由，你不可吃那个分别善恶的什么果子，怎么自由呢？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自由，这个肯定不是，但是可以，我可以吃选择，现在人家说的算果子自由，我可以选择吃被那么分别善恶的果子，有这个自由，是不是自由呢？也不是自由，这叫悖逆。有些给你的诫命你是不能什么不能做的，所以很多人把它混在一起说，哎，你可以选择吃那是所有果子的自由，也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的果子自由，错了。所以上帝给你吃什么？有人说啊，说可以做，可以吃的果子自由，那自由，那真的是自由，你可以随意吃。但分别善恶的果子什么？不可以吃，不能吃，这不是自由，那是禁令。禁令什么？你是不能做的。只不过呢，人确实有选择被神的什么能力，那不是自由。我们要明白啊，那不是自由。你有，神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缘故，你可以吃。你可以选择吃被你与善恶树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但你吃的必定什么？那不是自由。所以很多神学家解经家人的榜上呢，把这两个当作自由。我可以吃人说树上的随意吃的自由，我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自由，这就把自由给扩大了，对不对？你不可吃哪有自由啊？你不可吃你就不能吃，那是戒命禁令，不能吃的不是自由，那是悖逆，明白吗？所以当时确实人有行正式自由的能力，也有背着神的什么能力，是真的有，大家明白哈？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有背着神的能力，但不是有背着神的什么自由，这个就亵渎的什么自由的概念啊。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哈。比如说你有言论自由，是你有言论自由，但你再有言论自由呢，你不能什么落马人，对不对啊？你有去排斥是讲道理的自由，你有讲真相的自由，但你不可以什么污言秽语的侮辱人人格的那个言语，你言语言论自由是相对的，对，在中国确实没有言论自由，对不对？那很麻烦，这得专制的独裁式的统治限制你的自由。那反过来呢，在一些地方你自由不能谩骂别人侮辱别人，这不行，你可以讲事实，你可以讲真相，但是你不可以侮辱人的人格。所以这个自由大家注意，我们要明白，这个自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把我们从罪的奴仆里面什么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真正从神来的那个自由。好，这个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要点一下那个 看到没有？我们说，我们要看看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怎么说呢？但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 ，agree， 对，你有爱的自由。命令，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要限制我们，对不对？他是让我们更好的去爱。但是爱不是乱来的哈，爱是从哪三个心出来的？从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你的动机是清洁的。你有清洁的心。第二是什么？无愧的良心。你要有无愧的良心。第三呢，有无伪的什么？
信心。
信心。嗯，所以呢，你要翻开说，所以呀，是从清洁的心、无愧人、无愧的心生出来，这个爱才是真实的爱。哎，你就发现了没有？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很多的爱，你发现是不是真爱啊？不是，对不对？所以很多婚姻里面的爱有没有真爱？叫你不信主的，那个婚姻有没有真爱啊？基本上没有，你发现没有啊？是人从人一生的，从情一生的，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你不清楚的有没有清洁的心啊？
没有
的，没有清洁的心，因为他们还有没有无愧的良心啊？肯定啊，都是良心坏了的船呢、啊。所以搞不定，他说良心被狗吃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良心肯定，因为已经失去，那无畏的信心就更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世界上呢，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为什么告诉那些？哎，不信的人问我啊，不信的人问我说，哎，你觉得这辈子结婚好还是不好呢？我认为他不结婚比结婚好，就是不信主的。我会跟他们这个观点，啊，这个太悲观了。大部分这我知道，你大部分都要结婚，是，我知道跟你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但我还是告诉你，如果你都不信主的人，我认为不结婚比结婚好。为什么？因为结婚之后离婚什么更麻烦，害了你自己，还害了什么？害了孩子，对不对？那不结婚，不结婚更糟糕，不结婚就淫乱也麻烦，啊，那就是这样。也保罗里面欲己入火，欲己入火，公平倒不什么，家庭为娘嘛，哎，所以呢这就很麻烦，人就是在这个很麻烦当中。当然，就算你说结婚了，我们不一定离婚了，但其实大部分的人没离婚那些家庭是同房什么，你们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也是很惨。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涌出什么？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涌这个法啊，就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愧的心，它涌出来什么？什么？真爱才出来，看到没有啊？真爱才是出来，否则我们的爱都被大打折扣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所有的，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基督徒能不能把所谓的你，就算你在主里边结婚的，互相在主里爱的，你能不能把爱情当成你的？一切的满足啊，那你就完蛋了，那你就失望了。把你配偶当做什么？当做你的一生的依靠，你会不会幸福啊？有人会失望的，所以不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只要我们在三个心里面有一点点污染的话，你的真爱就被影响。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来帮助我们，但是没关系，基督徒就是神就把我们在我们操练我们的这个往真爱的方面，就是我们经常说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在基督徒说什么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妻子怎么说服丈夫，对不对？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你看到没有啊？神为什么给在地上有婚姻呢？就是让你因为人失落之后的人开始远离了婚姻的目标，对不对？但是透过婚姻最好的现场叫 MBA 的课程。如果没有婚姻让你去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很难明白，对不对？你很难理解。但是神用婚姻让你在婚姻里面经历什么，就让你更加羡慕将来基督什么教会的那个爱，那才是完美。为什么地上是有婚姻的，对不对？但天国也没有婚姻了，
没
有了，在永恒里就没有。为什么？神就是在肉身里面给我们婚姻，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很不能很抽象，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你看有很多孩子啊，就是很小或者父母离婚了啊，就妈妈带孩子的哈，或者很小父亲去世了，你跟他讲天父的爱，他有时候很抽象的嘛，他不知道父亲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他无法想象天父的爱，因为他没有地上父亲的爱。那么你有父亲的爱，是不是完全？哎，我父亲让我很失望，也很好，就让你绝望什么呢？他知道天父的爱是什么？ 完全的，对不对？那既然你有个父亲呢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又有缺陷的时候，你发现是你的父亲很爱你了，那天父什么偏爱你，他有，所以那时候呢妻子要明白，哇，你丈夫很爱你，很好，你很幸福，丈夫很爱你的时候也不是你的希望，对不对？还是让你失望的，对不对？这丈夫很糟糕的时候呢，那你更知道天父的什么造你的耶和华是你的什么丈夫，那个爱才是完美。所以神透过你地上的这个婚姻的生活来让你更加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爱。说白了，为什么信主的姊妹比弟兄多呢？而信主的姊妹也比信主的弟兄更容易什么追求主呢？不能说姊妹的婚姻都糟糕，不一定好。把这句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说确实，神就让你明白，地上的人都是有限，他的爱是有限，所以姐妹就更容易来找一个信靠，更容易来知道，人还是不是你所有的希望，在基督里的爱。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关于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哈，哎，又不走了，爱上那个。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我们堕落的形成哈，所以我们反过来说，你看到没有？我们要明白这个图画啊，图画什么概念呢？我们从底下看哈，就神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呢？神理想是给我们平衡的生活，对不对？是为所什么？应该做的，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为所应为，神要到的是为所应为，有自由的以真爱来彼此服侍，这本来是神的理想，神的理想。哎，所以神造人嘛。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夏娃，对不对？哎，这个呢，这个什么概念呢？就说肉体只是一个用神用尘土造了我们什么肉体，所以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身体来自尘土，对不对？好，神用这尘土造了亚当，这个从他的鼻孔吹一个什么
气
息，神就成了有灵的什么
活人。
哎，人的灵性也有了。看到没有？这一开始人的灵性什么？强大，就是嘛，是没有犯罪的，人跟神是很完美的，所以当然他有什么心理的需要？为什么说？我看的人都具备好，我要做一个找一个配偶什么帮助男人，对不对？帮助男人，所以呢，所以亚当先你看，所以亚当在跟动物起名字，对不对？大半把名字都写完了，说那人就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说明这个男人。知道神哦，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什么配偶，这不是不知道，他以为动物当中哪一个是他的配偶，因为当时配偶是 helper 嘛，他没有说女人啊，他没有女人的概念，但是啊，就说哎，我的配偶是谁呢？是马吗？是长颈鹿吗？可能你过不了高速的果子，长颈鹿把你拿下来，长颈鹿是我的帮手啊，那他只是部分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但是这没有遇到配偶帮助，这个时候人有点失落感，对不对？好，我们说好，本来是这样的，但是随着人类的这个堕落之后呢，我们发现没有呢？开始发现什么呢？开始呢，灵性吃了必定什么死啊？所以死上的就什么变成了下贱人。亚当夏娃为什么？他什么？他赶快用皮子、用树叶什么？遮盖羞耻嘛，但是树叶能不能盖住羞耻啊？很快就枯干了，对不对？好，这个呢，人的灵性开始死亡了，人的心理活动开始加强了，开始私欲来了，私欲来之后呢，他的就是现在上没有神的这个知识教育好，就变成这部分，你看见没有啊？亚各一大发现什么？就人被什么？各种的私欲啊，怀胎啊，甚至最大之后呢，各种的哎，来看一章八节怎么说？来看看雅各一章八节，雅各一章八节来看看，我们就开始思想人的心理就堕落了，因为人的吃日子必定死嘛，人的灵性死亡了，就只能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点。
看到没有？所以现在这世界上呢，就是说我既想要。因为人类最早都是他既知道上帝，对不对？他既想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又想得到什么？肉体的满足，对不对？其实两个我都要，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 人的心里面他心怀爱意干嘛干什么，就是假知识，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教育追求什么？假知识，没有上帝的知识是假的，是教人自高自大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当你好，当你临近死亡，心里开始了都是追求，每天想的都是我怎么去满足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厉害。所以你的感官什么？追求感官世界，对不对？每次我怎么感官世界啊？哇，你看领导人一过来，警察开道，老百姓站两边，然后警车。哇，我也那么想，哇，我好威风哦！我将来长大就这样的人，太美，太得意了，对不对？每次你看什么 G20 会议，我看什么，哇，习近平那个大飞机，特朗普那个什么空军一号，对不对啊？哇，降落了，哇，这好得意啊！我带着这部下一个人坐专机去哪里，要睡觉可以睡觉，要怎么样怎么样呢？确实很舒服。哇，那个保镖一般保镖护着，哇，就好威风哦，好得意哦。所以人就呢，就是那种感官，就是很满足，很舒服。虽然你睡觉睡在酒店里面，再大的房间也就一张床那个位置够你睡的了，但是不一样的感觉，就让你有一种自豪感，对不对？所以那种得意感，这种开始呢，贪欲就是那种啊。好，他一直来到了，他呢，到了第二部分什么呢？在呢，他灵性来、哎、好，心理上的参与好，就心理上的，对不对？到了这里什么呢？就是变态的感官刺激了，感官刺激，什么比如同性恋爱这个就产生了，男与男性可羞耻，女与女可羞耻，可羞耻是到一个完全堕落。当然，前几天发一个很大的新闻，上海那个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总，对不对？就什么性侵那个9岁的小女孩，对不对？专门搞这个，他专门有一条线的，就是你要娈童嘛，娈童是什么？这个你要知道啊，加拿大明年就通过法案哈，加拿大不是今年通过了达瓦赫法案嘛，明年加拿大怎么通过什么法案？就是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不犯罪，加拿大明年怎么把这个改掉了？中国现在也不容易嘛，对不对？现在加拿大也不容易。那加拿大明年准备改什么法律呢？就是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不犯罪，所谓的自由，你看到没有？越来越糟糕。所以呢，这种呢，这个变态的什么，这就开始，真的你想象不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各种人都有。当然前几年有什么红黄蓝那个幼儿园嘛，对不对？不就发生这件事情嘛？小孩就要开始真的，小孩子就开始懂得防性侵，对不对？就要防性侵。那到了现在时代越来越糟糕，所以这是什么？索多玛跟摩拉时代同性恋也好，你看每个时代，我们这样，但那个时代同性恋开始什么流行的时候，要不现在末世要不就来临了。以前没有末世来临，谁就把那个时代嘛毁灭掉它好。所以呢，索多玛和摩拉时代上面毁灭，就是同性恋流行。到四世纪里面，看到没有？那个后来什么，那个一个支派，对不对？这样子就差点给灭掉，对不对？就因为同性恋，想要把一个支派给灭掉，基本上灭掉。所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了。好了，到这个程度呢，这个假形象还有一点点零零虚的，你看发生在发生什么？所谓的零零已经完全什么没有了，对不对？我们啊，心理上就什么跌落了之后呢，这完全赤裸裸的嘛。可憎的这个肉欲横行啊，赤裸裸的。所以呢，这种变成可憎的堕落叫为奴了，对吧？这个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报道什么所谓的那个，所以谭崔啊，印度那个谭崔叔啊，就在深圳广州搞什么那种所谓的灵修培训哈，那就打的很奇怪的，他打的这个什么所谓的叫灵修培训。其实呢，完全淫乱，在里面呢，你完全淫乱。所以这个世界，你看为什么到欧洲这个国家，你看欧洲为什么那么堕落，就在这里，知道吗？就是温饱私淫欲，对不对？就开始人已经完全变态的远离上帝的设计的这个规则了。那所以我们说性堕落，就是这能够反映出人类犯罪堕到什么程度的，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人远离神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就是叫、就是、什么？就是可憎的，就是堕落，就误会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什么污秽的事情，看到没有？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了什么？女人去掉顺性的艺术变成了逆性的用途，就女与女、男与男，情可羞耻的事。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了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就从我们内心开始，内心开始。为什么要在美国很麻烦的？美国现在叫什么？就是不支持同性恋的大学都要被淘汰，所以就什么意思？变得越是你名校呢，越是要站在前头要支持同性恋，所以越是名校，越要支要公开的支持同性恋，否则那些名校就没有不是名校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只能读目前说上也只能读基督化教育的大学，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些名校不要去读了，因为都是堕落的。整个的观念，所有的知识，那个都假知识，你看到没有啊？虽然学术很高，是不是？但很奇怪的，他们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就叫做造男什么造女？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恩典传承的课，那个改儿童主义学哈，而且第二个就是讲专门讲造男造女。第二个给孩子们就要讲在主日学里面就要讲神造就是造男人造什么？女人，你不能混。所以在幼儿园里面，我告诉每个小孩子，你是男孩女孩啊？我是男孩。我每个小孩都问你什么？好像很啰嗦一样的，不是的。就这样讲，你是男孩女孩啊？我女孩。你男孩女孩？我男孩。你男孩女孩？我女孩。我就是每一个孩子都问，问幼儿园的孩子，这小班，我每一个孩子都要举手，男孩子请举手，不能变花样问，就不要叫他们不要管了。就有人在家庭里面，或者有男孩子。老师害羞一点啊，就导致什么亲戚朋友这假小子，对不对啊？或者女孩子比较活泼一点啊，叫假小子。男孩子这个像什么，像个小姑娘一样，其实在误导人。你这个朋友啊，教导他，把他误导了。甚至有的妈妈呢，因为希望生个女儿嘛，就生了儿子，老把儿子当女，把女儿什么往女儿方向培养的要命。OK。现在求主来带领啊！所以我们说呢，他说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概念？他说我们社会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容器，知道吗？这个容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知道吗？你里面的什么，被世界污染多一点，你看到没有？好东西进不来，对不对啊？所以它这个容量，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是只能这么多，你发现没有？所以当你肉体的情绪强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也就是为什么像你这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不要思念什么地上的事情。你思念是地上的事情多了，最终装满你的心，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什么，越来越无法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什么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就能产生何为善良纯全的喜悦的旨意。所以为什么你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就对世界的这个东西啊，哎呀，就装满你的心就很麻烦。多思想的，这大家知道在儒雅方舟之前说什么？地上的人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充满人的心，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堕落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靠主的恩典，主的光进来，主的恩典进来，就可以什么？吞灭掉那些旧的东西。好，我们能够明白哈，这是关于堕落的形成。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个是因为是灵性开始强的时候，人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灵性越来衰弱，心理的所以什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的现在的，你知道吗？现在的社会是受什么影响？就是希腊哲学哈，包括什么欧洲文艺复兴哈，包括这个这就是什么？这个心理的一个，包括弗洛伊德啊，包括这种哲学的思潮啊，萨特的存在主义啊，还有什么我思故我在。什么？那叫什么？那叫什么？笛卡尔的，叫我思故我在啊。这些所谓的大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也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也好，包括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包括了所谓的笛卡尔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些什么我思故我在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种希腊哲学，就在这块就所谓的发达。 说导致很导致很好的，就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不奇怪。所以欧洲资本主义的这个奠基人就笛卡尔，笛卡尔的一种强调人，所以毛泽东说到一种叫人定什么胜天的这种人本主义，这种流在神学观里面，你看在整个教会啊，很多的教会什么都人本主义，慢慢的把神变成了为我们所用，上帝能够为我们人类所利用，这就是最聪明的，这就是人类的悲哀。好了，我们看到了那个人就被捆绑了哈，来继续按又不走了，好，
关掉电话，那个
打开，打开，这个有光，有光，但是没有用啊。好，我们看个多多的圣训序哈。若有人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有一段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类人你们要远离。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哈，听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就知道这类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好，那么呢，人类堕落从哪里开始了呢？就是从第一开始，从底下开始啊。人类第一步做什么？是好奇的天性，什么？用理智认识什么？善恶，这是危险。为什么危险的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这就是说什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偷吃什么？不可分别禁果，对不对？所以后来就用到了青春期的教育里面是什么？就青少年不可以偷吃什么？禁果，你发现没有啊？所以这就为什么青少年在性方面犯罪啊，都是被撒旦的引诱，对不对？一种对吗？叫好奇害死猫，对不对？就那个好奇心。这个世界呢，又偏偏把人类思想往那什么，往那上面去吸引，很麻烦。所以什么好奇，他们中国人更是如此，对不对？中国人嘛，叫你危险们，他就会伸着脖子看热闹，哎，怎么回事啊？看热闹，看我，哎，就是这样的，好奇害死猫，就是这样的概念。特别是青少年啊，没谈恋爱的时候，哇，天，谈恋爱什么滋味啊？因为在这个广播电视的，哇，亲吻什么感觉？这个有什么美广告媒体是吧？一翻一翻那乱七八糟照片、那个图片啊，男女这个亲吻的感觉，就是很容易影响那小青少年们。哇，这亲吻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好奇心，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对吧？就是人选用人的理性来认识上了。比如还有一个，我听到一个，本来一个公安是也是专门的抓那个贩毒吸毒的人，他抓了很多人，后来慢慢他也就同情那些吸毒的人哈，就是怎么那么难呢？他在着急呀、啊，他帮人戒毒的时候呢，觉得好难成功。他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那么差呢？他有一天帮着吸毒的人呢，他说：“我也来吸一吸，我再借给你们看看，你们怎么那么差？怎么那么意志那么薄弱呢？”结果这两个人呢，自己也就什么，一吸呢，就讨厌，他也戒不掉，他也戒不掉，他才发现，他先用那理性来什么？来认识什么善恶妈妈，你不要以身试法，就是原因。你不要认为你比别人厉害，知道吗？以前还有什么呢？以前还有我很危险的，有些在西方哈、哦，那些基督徒有的很勇敢的哈、哦。哎呀，去红灯区怕什么？我就是闯红灯，我专门去红灯区闯红灯呢，专门跟那些在本来你跟在闯红灯没有问题的，但是去到那里边呢？你在外面遇到他们，你不应该接他们要跟传福音，对不对？无论妓女也好还是怎么样，你看跟传福音没有问题。但你要他说我专门去红灯区跟传福音，结果呢，很快就加回什么倒掉。为什么？因为那种环境对你的影响来的，再加你的好奇，再加你的肉体本身有肉体的情欲，对不对？就很糟糕。所以什么呢？这个人有人好奇的天性。是用理智来认识善恶的，这个很麻烦。或者我们应该用灵分辨善恶，灵只用怎么用灵啊？就是用圣什么？要读什么？圣经。 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神其实都告诉你，所以有人反说，哎，我们的小孩子从小读教会要会不会太单纯啊？我告诉你，用真理来装备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单纯。真理告诉你，人就是不单纯。下面真理告诉你，人是完全败坏而堕落的，就是告诉你，你不要相信你的什么肉体。这圣经一步到位的把你的人性，把这个世界什么，告诉你是多么的败和堕落，是不可信靠的。好了，人因为我们好奇的天性之后呢，结果呢，用理智来认识善恶呢，你看到没有？神说亚当夏娃说你吃的不一定死，对不对？说你吃的有神性的智慧能分辨什么
善恶？
你看到没有？就这个，用理性来分辨善恶了。魔鬼就利用人的理性，希望你用理性来分辨善恶。就当然了，你的良心的提醒呢，还是什么找借口了？为你的犯罪之后找借口啊？为什么找借口？不，你莫非吃了我是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吗？说你赐给了女人让我什么？
是的，
他知道很对，他所谓的这个良心呢，就会找借口。我本来就不想吃，但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那女人怎么说？蛇让我吃的，乌龟让我吃的，我不想吃。他知道他不对，那就你会找借口。特别男人哈，犯奸淫会怎么想呢？哎呀，我犯奸淫，大卫都犯的啦。大卫都那么厉害的，属于伟人。所以怪不得以前那个什么，香港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叫什么，成龙对不对？把郭婉婷被抓了，他怎么说？他怎么认罪的？
我犯了普天下男人。
对，我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我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他把所有的男人都拉下水。这人就是这么，就是这没办法的。所以就是他，哎，他也知道他做错了，他也知道做错事，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的，对不对？又不好意思，但所以没有人发现他，对不对啊？但他总是给自己走一个良心上的一个，就是不对，我不应该认错，可能这样会让爸爸妈妈生气。但是呢，又做了怎么办呢？又不认错，要么就是给良心的借口。哎，他连个提醒，连个提醒。不错啊，但是问题你没有生命没有主的话，这良心的提醒会让你找什么？找借口。你看那大卫跟八十八犯了奸淫，对不对？八十八怀孕了，怎么办呢？良心的提醒也不对啊，他叫什么借口？把他丈夫什么找回来？这看到没有？在不在圈子里面你好，开始到第三点的重感官什么？所以这个约伯三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念念张望处女呢？所以这个世界就这样，所以这个男人也不容易，女人也不容易哈。他知道男人的感官刺激是从哪里来啊？眼目的情欲来的。所以在末世时代，女人就穿的东西什么，穿的衣服越来越什么，那越少了。他引诱男人嘛，对不对啊？男人可很惨的不？男人你性骚扰他话，他再告你，你又犯罪的不？但他引诱你哦，他说我没引诱他，我引诱那些我喜欢的人啊。女人什么概念？我引诱那个喜欢我喜欢的人，他喜欢我可以，那不叫性侵，那叫所谓的爱情。但你不喜欢的人，你碰他呢，你就性骚扰我，对不对？那就怪你没有自制定力不够。为什么？虽然我穿的衣服很少，你也不去碰我啊。叫女为悦己者什么容嘛，他喜欢你。你不是流氓，他男人不坏，他不爱，他不喜欢你呢，你就找死了。但是男人不容易啊，因为他穿的衣服什么，实在太暴露了。为什么我那次从美国回来是吧？从美国回来，从阿罗山飞到成都，从成都再回广州，结果真的，我觉得很奇怪的，一对恋人，男女的，长得很漂亮的，男的很，结果那女的一路上就只穿个内裤。奇怪，从美国机场一直穿，一直到成都下飞机，她还挺开心的，她男朋友还挺开心的。哎呀，我这个真是要命。所以什么呢？他们重感官享受，就是这样。人开始越来越堕落，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到一个程度，越来越糟糕。好，越来越重感官是什么？ 到什么？哎，直接到第三个你就会什么？你就怀疑什么？
圣经。
怀疑圣经。喂，圣经过时啦，圣经是古老的啦，圣经是犹太人的传统啊，圣经是什么？哎呀，那个东西是被淘汰，最近还是被圣经证明了这个来，你知道吗？现在欧洲基本上年轻人就是这个观点的吧？欧洲的观点，圣经被我们淘汰，一个老古董。很麻烦。好，怀疑圣经之后呢，就违背什么？你看这个良心还得提醒一下，对不对？要记得，但到了第五步呢，就违背什么？良心，就叫良心狗吃了，没关系。这就是中国人叫不要白不要白打什么，白不拿，对不对？特别男人的就是男女人主动勾引我的。我今天早上我领袖出门的时候，领袖就是真言第七章，让那淫妇怎么勾引一个男人，在路口灯府打扮得很漂亮，哦，哎，天巧很漂亮，哎，我已经什么修花伞铺了我的船，先熏了我的榻，来吧，因为我丈夫出远门做生意去了，到月底才回来，来吧，我们去保鲜爱情，一到直到天亮。他用很多话就诱惑这个年轻人少年人，上就跟随他，天经说如同慢扬千倍千万慢宰杀之地，就剑穿了他的心，就是，但是我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说用一个淫妇什么，当然一个具体女人这个男人够勇敢不用说，对不对？肯定符合，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大淫妇，你看没有啊？勾引各种的女人也被勾引啊，手机放不下来，你看到没有？对不对？有女人没勾引到什么？打麻将打的什么？加的什么？不要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男人女人都一样，都被淫妇被世界的淫妇勾引，让我们爱慕不该爱慕的东西，喜欢不该喜欢的对象，无论是真实的爱情也是如此，对不对？那还有不是爱情。女人往往说，哎，男人背叛你了，要么你也就被报复了，那跟别的男人。还有一种女人呢，我不报复，我在这方面我没有，为什么？什么？疯狂什么？消费，什么占有，没有安全感，在那抓钱，抓物质东西去安全感。所以这个人们就怎么看？违背良心。好，到了第六点是什么呢？就违背先天上良心之后怎么样呢？第六回咱们罪疚感的觉醒，哎，有人罪疚感好不好啊？没有出路。罪疚感他们让人自我封高，要么自我标榜。罪疚感就是让人们就是，哎，我也犯了点罪。但第一反应呢，喂，我虽然犯罪多了，但是他们比我比他们好一点啊，我不像那个人那个糟糕啊。有的说，哎，我才跟什么跟我有个婚外情啊，那个男的有七八个女人就不算什么了，我才一两个算什么了不起啊？别的贪污几千万，我才贪污什么？我先拿个几十万而已啊，没有什么。所以他给自己一个平衡感，这种罪疚感啊，他在觉醒之后呢，他就能心安理得。那反过来，要不然罪疚感干什么呢？啊，我不是人，我这个很糟糕。反过来就是自我改变。自我放，就是反正我不管怎么办，我就那么回事，都让你越来越什么罪疚感会什么，这个觉醒呢会带来你越来越虚伪，叫老奸什么虚华。人只要没有在基督里解决问题，人会越来越狡猾，没错，他越来越有瞒天过海的能力，他有。所以不在基督里面也很麻烦，所以我为什么不太喜欢律法去管理人，就是你知道吗？律法管理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就算你管他了，他讲加律法做人应该有用的。我一般说，为什么一般我不喜欢过分的用这个严格的监督你的原因呢？当然我们是鼓励你用神的话语恩典来激励你，如果你真的不行，真的有个犯一犯算了， 让圣灵来工作，没有圣灵，就是说，哎，那教会的规定好，那个把他每天看着他，有没有用啊？还是没有用的，他没有改变，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们很难改变，人不可能改变，你靠些方法改变不了。当然，有圣灵在那里工作，借着外面的监督也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辅助他的。那如果有人没有真心悔改啊，就是你让他整天写保证书啊，整天做的乖乖的，没有用的，那很痛苦。有没有？朋友们，看什么？叫罪疚感的觉醒。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好了，到了什么呢？到了第八章呢？不彻底的什么？哎，有时候有第三悔改，他也悔改哦。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但是他没有真心悔改的，叫不彻底的悔改。所以说，不彻底悔改比不悔改什么更可怕？为什么？假冒什么？伪善，假冒伪善。所以才能什么？不彻底悔改比不悔改更糟糕。虚假，好啊！那不彻底悔改，到第九个什么呢？就是以宗教活动来补偿呢？你看到没有？你的补偿在我手里，乖乖。我也祷告，每当祷告，你看看干巴巴的，我就是很勉强。他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就是损失，他就是咬牙切齿，没办法。现在你看，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什么，有很多什么，他就以宗教活动来补偿。所以为什么天主教就更不用说，对不对？他搞出那么多礼仪啊，那么多很繁琐那些宗教的内容，一是就是什么，就是很多就是宗教的，以为来补偿来赚取那些，而不是真正面对自己的罪，不真正靠主来悔改自己的罪。所以呢，好，以内在为那个道气事件为内在冲动感到什么受挫，这个宗教所就跟什么也保持了。如果你不信，你信主的人知道精神有指望，你不信的人还什么？可怜，但因为你真的好可怜，为什么？因为你内心确实你很清楚，你的内心就是那么痛苦，很贪念对着生活，但是不能给人知道怎么办，只能什么隐藏，就叫人不知什么，鬼不觉的去做事情。所以他们大家有为内在冲突感到受挫，就是怎么搞的？所以其实这就为什么宗教徒啊，比不信的人更可怜。跳什么跳？所以以前我在海南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做那个房地产投资部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几个好朋友在单位认识的，他们都比我大一些。哎，有人愿意跟我去聚会，跟我去聚会，跟我去聚会，但最后后来都不去了。他为什么不去呢？哎呀，不大，跟你去聚会很是本来很好，我也很教会净化一下心灵。结果发现呢不行啊，那时候当时他都那时候30岁左右的男人，又没结婚，下班之后呢？就忍不住去那些法兰去按摩去。他说我觉得我后来呢，他们那个根本就不，他说我不去聚会，为什么不去聚会？去聚会了就心里压力更大。就在教会讲的这些，他也觉得挺好的，很美好的，很纯净的。但是呢，做的跟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很痛苦。所以后来我那些要么真心的就没有问题。真的不能信的人啊，去一段时间都去坚持一段时间就去不了，我们去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他为内在的冲动感到受挫，觉得不行。他也知道不应该，那有多特别吸毒的人一样嘛，而且他也知道，吸完之后就很失落，很后悔，但是就是吧。控制不了。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给你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先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大卫的儿子叫暗嫩，对不对？大卫的儿子暗嫩，结果我爱上的喜欢的他什么？他的一个同父什么异母的那个叫什么？他妈对不对？想的已经神魂什么颠倒。对不对？昼夜都想得到什么？他嘛，就他那个堂兄弟，狐朋狗友，对不对？就叫他那个恶心巴就把他的妹子骗到他的房间，对不对？你注意啊，前面是朝思暮想的，绞尽脑汁的，茶不思饭不香的，喜欢这个妹妹，结果那天用了诡计，对不对？把他妹妹骗到他的房间，前一天他妹妹发生什么关系了？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 说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什么
更深切，
对不对？更加厉害，就是恨他的心比他们爱他的心更厉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点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为内在人感到受挫，这就是对青少年毁坏最大的，就是这个。这种男女的这种交往，性方面的失败，对青少年杀伤就相当大。他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在他心里面和他们，他会感到强烈的受挫。但是这个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会被捆绑。那当然呢，他不敢不能勇于承认的时候呢，魔鬼就利用这个机会，他就会不断的承认，承认了什么呢？就他要看看怎么样，你看重新查看什么
身体。
哎，我们要在美国哈，他算保守派的信仰啊，他是多西的，他是基督教，他是保守基督教，他很严格的吗？他什么严格呢？绝对不能够性跟不性不能恋爱的吗？绝对不能未婚同居的吗？绝对不能抽烟喝酒的吗？看见他教规很严谨的吗？不能，基督徒绝对不能抽烟，绝对不能喝酒，绝对不能未婚同居，信徒绝对不跟非信徒，叫你一做就把你除掉。上两届的那个跟那个奥巴马竞争总统的那个就叫罗姆尼，他没有当选，他就是摩门教的，在美国从保守派的信仰，他就是摩门教，但他可以多妻，他可以多妻。他多妻肯定是不对，但是他怎么他重新查考圣经？他说你看没有，圣经亚伯拉罕有什么一妻什么？
一妻。
雅各呢？有两妻。
两妻。
就以扫是一妻，一夫一妻，对不对？后来慢慢的，大卫呢？
七八个。
而且还圣经又说没有责备哦，谁说大卫犯什么罪呢？是跟八十八公妈怀孕，对不对？他说他不是那个借刀杀人打他的什么，那个好像是不对的，神责备他，对不对？好像其他的没有责备哦，没有说大卫夫妻是有罪的吗？把所罗门什么就什么
更多的
，对不对？好像圣经没有说他们这方面犯罪的吗？就他们重新查考圣经什么呢？哎，原来夫妻是可以的哦。可能哎，他就谈什么？他以前网络时代啊，随着乱七八糟男女的夜情哈，这个没关系啊，路德跟波阿斯就有啊。看到没有？他就把邪恶的圣经里面开始找这些，他重新查考什么？圣经来为自己犯罪找什么？结果和知识。所以这个很麻烦。他们不相信从女怀孕，玛利亚跟约瑟什么，要不跟约瑟未婚同居的，跟别的男人怀了孩子，打个谎子生让她怀孕，乱解释圣经，他们还是重新查考圣经，然后呢，为不道的什么辩解，就为不道的辩解，在我心里面常常会有。我们犯魔也只有叫我们愿意回答，不再为自己辩解，也可以找哪些经文给自己一些支持。你不会软弱吗？你就不会犯罪吗？一来把它转移目标，最后怎么样呢？但十三最后一个什么人？好等等，什么意思？这个好等等什么？不是为真理辩论啊，不是为真理的坚定争辩啊，就是老是为那些什么不重要的事情。喂，一个人老是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去跟真的人，这个人你这其实你应该往下怀疑他有很多问题，知道吗？争强好胜的人其实内心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为那些是是非非不道德的事情， 然后呢，整天要跟他争来争去，都要证明自己是对的。现在是什么？所以这么就是什么？就是犯罪的达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嘛，就是好像好像。当然，你是为真理不同啊，或者真理的原因，你是辨明真理是正确的教学，还是我们讲的是那些往往为那些不必要的好争的人，什么都要跟你争的，什么都跟你争的，这样的最好就算了。有一次我们教学来了一个年轻人，这样，每次啊小组里面也好，你讲完道也好，他总来找你一下。那有些人问题真的有错还好，他都是找人根本就。不重要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来冒出来一些思想，他还是一定要知道认为你是错的。只要你说，哎，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改一下，他就开心了，否则一定不行。所以好争，那些事情根本不重要，他一定要来跟你争的。前面两次来找我，还是我就忍，就是没关系，年轻人。后来到他后来他们到哪个小组都是这样的，后来有一天又来搞一些完全不重要的关系。你要在这里练好，你不要在这里待，真的是练什么？你不是来学习真理，那你就在这待着没有意思。好，所以这种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堕落的顺序里面看到没有？是从这里开始的哈，你要注意哈，这里要消灭吗？你每一次就是这样升级的，你看什么？你的信念这个也就是这样，原来的堕落，他堕落就变堕落，是反过来的。好，那怎么办呢？那又不行，那你走。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说，他说罪是个面目狰狞的什么怪物，需要厌恶他，非要注视他，因为看多了，熟悉了他的相貌，你就会先容忍他，再同情他，然后什么，最后拥抱他。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样，这是这样的。他这个面目，但是呢，你一定要厌恶他，不能够跟他对话，不能够同情他。你看多了就慢慢就接受了，然后呢，你容忍，你就会容忍他，就在同情他，会拥抱。看到没有？所以加巴太的五章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正，我们不要在那奴仆那个什么。瞎子，所以怎么着呢？就在读圣经啊。我们有三个功能哈。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反正基督徒什么叫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是干嘛呢？他说一个什么？他是把圣经当成药来吃的。有问题了就来了，没有问题就不来教会，也不读经不祷告。有问题了，他还对圣经啊，他就来找你，希望你跟他对症什么？有必要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整天什么
吃药，
把它吃药那就完了。所以很多人把圣经当成药物来吃的，下点猛药，你从来不见他，他来找你的就是意味着你要给他药，看医生了。大家也需要，不能说没有用，还是有用，总比你逃避好。但是呢，药物是有作用的，但你不能长期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干预。干粮是什么概念？是确实吃久了什么没有胃口的，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反正最重要的每天的读经祷告一段零零零就读不下去，原因就是没有胃口，没有味道。特别是你做了几遍之后，可能更容易审美疲劳，就觉得没有什么。所以但是干粮是你最重要的。当然第三种是什么？叫甜点。饭后奶油什么蜜桃，就是饭后甜点。饭后甜点好不好呢？可以，也是后面可以帮你消化的。偶尔听听别人讲到很有亮光，哇，听到一些有名的牧师讲到让你茅塞顿开，很好。但如果你兴奋几天之后呢，又没有什么。特别很多人喜欢在香港去听个基教员的哈，听四五天打鸡血一样的，在香港那边哇，全封闭的，我不知道七天，真的很多地方没第一次听教宗的原则哈，也是很兴奋。但回到生活当中不到几个月呢， 又慢慢就怎么回事，没有想的那么，但是有人就觉得好还是软是吧，道理大家都懂啊，也羡慕啊，但是做不到，还是回到我们原本的生活中嘛。所以什么呢，就是所以当大家当无论如何基督徒那个谦虚就是什么概念呢，对，你不要说需要也先这些经文给你自由，那是药物你要吃，但是更多的你要靠什么，
商
量。那偶尔呢听着别人的讲到觉得哎，或者看一本书给你一点新鲜的感，这个也好，全首先的造句也挺好的，但是你不能老是靠药物，更不能也要甜品不能当饭吃，对不对，你要什么，你要有甘粮，他那吃甘粮，甘粮呢真好。所以他说我们道路上有自由，希望更公益更属灵，甚至活在什么最终。所以这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你要有这种渴望，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救性情啊，他们说呢救性情啊是什么新性情啊，它是有周期的，它会有这种反应的，它会反应的。基督徒也说呢，一旦你什么，特别是比如说你以前是醉酒的人，经常醉酒哈，你都靠着努力把酒醉戒掉，对不对？就这样，当然如果你不小心，那你在新心境里面突然有一天面对交往一些突然遇到一批勾引你去喝酒的人，我发现面前喝酒一次你可以，两次可以，喝酒的地方危险，这就是这个吸毒的人戒毒的人正在戒毒的人能够至少看起来稳定的人，要特别提醒他们，不断提醒他们，不断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再接触什么那些狐朋狗友是以前那些跟你吸毒的人卖毒给你的人，你千万要。所以为什么要什么要为什么戒毒应该要隔离呢，对不对，这可能要把它隔离到一个什么岛上去呢，就是让他这个环境客观上帮助他之外，但是那个女的还能跑掉，还是有人跑掉，那你知道他心智最重要，但只有借着环境来帮助他们，就是避免什么这种生命的周期啊，有时候会回来，生命周期他会某一段时间，比如有的人在末夜情绪不稳定在冬天，有的人在夏天，对不对，有的人在秋天，不一定的，每个人不一样的，他生命有个周期的，在某一天容易好，容易犯某些罪，对不对，那是春心荡漾嘛，对不对，春天很容易就犯男女的罪，就是不停的人就在不同的时期里面会犯不同的罪。好，我们来看什么，这就是来我们看下面，好，那想象罪的首先后果就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的一个是悔改的一个人生哈，不要对自己要求完美，但也不能够犯什么，就是接受我应该死的事实，就什么意思，就是我应该与基督同定什么死下，就是我犯了罪我该，虽然你不会灭亡，但你要明白罪的功能，你要明白你是一个救人应该死的事实。第二呢，想象我的罪如何导致什么基督的死，这个要想象，就不是跟别人没有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你个人跟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说想想我的罪是导致了基督的死，我们知道耶稣定十字架的罪魁祸首是谁啊，是犹太人吗，是罗马人吗，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自己，耶稣死是为我死，如果耶稣我没有罪，耶稣要不要定十字架呢，不需要定十字架。所以你说要把犹太人的罪、外邦人的罪、罗马人的罪、比拉多的罪跟我没有关系，那不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想想我的罪是如何导致基督的死，他被人家羞辱、被鞭打、被定十字架。好，明白基督受死为我偿还什么罪债，就是偿还我的罪债。好，因基督的宝血的洁净与什么救赎，看到没有，所以基督这嘛就是受爱父的什么懊悔什么，就是经常说基督徒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来，这格林多后书说的哈，就是说依照神的意思，基督徒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你犯了罪了，按照神的话语来对付你，来忧愁你自己的罪，就可以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基督徒是不断的懊悔人生。基督徒为什么不后悔呢？因为你所犯的罪被成罪的时候，如果基督徒，你的生命就更幸福了。往往不是在你生命的高潮时候有幸福，是在你生命的什么每次跌倒基督徒的罪的时候，每次就是大家像那个你什么，你说肝胆不雅成家不能成由那个，就每次打击都是什么
真理，
真理你取这东西以你自己来什么代替的。所以基督徒，基督徒也不要把跌倒看得太大了不得，就是其实基督徒的跌倒并不一定说最大的什么恩典在那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是简单，如果你没有主就麻烦，假基督徒就很麻烦，可能变成家里面。所以我们教会管教呢，做管教人有好处好处呢，如果他假性的就彻底把他什么赶出去淘汰掉，真的不能他就会成为这一回什么祸首，最后呢他会很麻烦的，会折身进去的。一个没有钱的人混到教会里面，他会利用基督徒什么所谓的相信他，所谓的良善，所以基督徒的爱心会被他利用。所以有时候借着教会管教就把他赶出去。如果他真是基督徒呢，就是帮你回家，他一定会回家。所以教会的管教是很好的，但不能乱管教，那是发展到这个程度，到教会层面的悔改，就完全不悔改的。所以这部分就周而复始的懊悔，就是什么？就透过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叫什么自由的原则。他们对付我们罪的捆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思想十字架上的爱，但是救恩的什么我会明白基督是怎么爱你，没有别的办法。好，我们看下面有没有了，应该是一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什么一个罪的后果了。我们看到呢，好，先罪的后果，再呢就是看到呢，就是说这里用的什么你，对不对？你本来跟基督是什么是不可能接受，但是因为什么呢？基督接纳了你，对不对？你也能够接纳什么自己，看到没有？所以什么本来你跟基督是先冲突的，其实背道本来什么呢？当基督在这里来，对不对？按照教育用之，你这应该是往下走的，对不对？是堕落的。但是赶紧怎么样？基督来了，接纳了你，是为你的罪死了，所以使得你能够认罪什么，悔改，能够走向基督。那咱们基督的办事，为什么你还不是完全的没有一下都这种合一是灵里的合一，对不对？那另外可以变成什么？变成你跟基督什么？你接受基督给予你的是彼此有一个什么生命的连结，对不对？对不对？好像呢，基督与你这个存在当中，你还是什么，在灵里跟基督合一了，但我们的肉身还是跟基督什么，还是我们毕竟是在地上，他在什么完美的基督，所以一直什么到叫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来跟基督是完美的合一，所以啊，要接纳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还是有肉盈余的什么，肉身盈余的什么邪恶的。所以我们在一个成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个就自作自贱，就自委曲求全，求全责备也不行，因为你不能够去完美主义是不行的。所以很多基督徒被什么异端掳去，就是因为受了这个错误的影响，他很内疚，知道吧？就是自己犯罪真的不应该，很不想犯罪，所以就有议论就来，你来吧，来我们教会骗你三年之后，你就永远不会犯罪了，或者你学我们三六课，你就可以不犯罪了，就把很多人吸引过来。那些人，那些基督徒，他真的不愿意犯罪，他真的很痛苦，但是他不够渴望帮助你们，我们肉体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还要等着基督什么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这种败坏肉体。所以给大家客观的信仰，不要完美主义者，也不是犯了肉体情欲的。好，我们就结束了啊，来看看应该是没有的，对不对？应该是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图里边，我们要明白什么呢？这个基督徒地方呢，一定要什么？因为这个自由的原因就是啊，基督徒怎么去对付罪，明白你犯罪的这个危机，然后呢，怎么去胜过你的罪的捆绑。所以基督徒面临的吃喝嫖嘛赌，对不对？五毒俱全，就是那种，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罪行劣根性在我们里面，就开始让我们不断的就是不断的败坏， 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我们思想一下呢，这个基督徒来说怎么去靠得住，怎么去胜过罪的这个，所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怎么去靠着神去？一定要什么？就是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见圣体上当的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
当然，
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你们善行活成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没有别的。你真的反复的祈求主的怜悯，反复思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不断的充满你的心，占据你的心，让你的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进来吞灭你里面的旧的生命，救主关照，不是容易的，不是容易的。但是呢，问题是你一向最妥协，你就麻烦，你就麻烦。那求主怜悯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自由的原则哈，我们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就自由的原则，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致命的一些软弱。就你在你生命当中，常常你面对最大的软弱是什么？你常常被什么诱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在你的生命中，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常常面对哪方面的罪？让你有时候防不胜防，让自己常常跌倒。好，我们就今天呢，我们就提前早一点结束哈，早一点结束关于自由的原则。我们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什么？
因为。
但是我们常常为所欲为。再去不来带，好，大家有什么分享没有？关于这部分内容里面，特别是你完全打一打哈，我觉得那个事情啊特别对，你完全跳到那页，就那个放在的次序里面，那个我觉得是三个次序啊，下一站，对，是这个，这个里啊你可以去好好想一想。这个有时候你要反复想一想，这个十三个放在词语里，这个当然我把它叫什么，我们不是把它叫做这个叫不是纯粹的心理学哈，它有一点点，但是这个有的这个叫属灵辅导学里面啊，让你明白一个人的心理的这种犯罪堕落，它有叫属灵的辅导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你在这个基督犯罪里面，它是不是这一层层来的？它从很多年的这种生命的经历，透过真理，透过爱情的知识建设，读完有多少你能够明白，看看人类犯罪是不是犯魔鬼的轨迹，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步来的。我自己当时思想很多这个事情，思想很多靠自己的天性，到这良心，到感官，到这个不断的走向堕落。好，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有什么再可以做一点交通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借着今天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基督徒自由的原则。那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人开始灵性死亡，我们的道德在堕落。我们的良心也败坏，是吧？使得我们就开始渐渐的远离神，使得我们总是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人类在罪恶里面，主啊，追求心理的满足、私欲的满足，只是追求感官的刺激，追求一些物质方面的满足，开始越来越肤浅，开始越来越堕落，所以就到这个世界上也就开始弱肉强食，哎呦我家， 你是我活的真斗。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了人就偏离了上帝的那个真爱，主啊，完全无法成就上帝本来给自己对人类的设计的理想。主啊，使得看到人类思想的尽头时刻，主啊，你就一次一次毁灭那个时代。主啊，我们看到主你是忌邪的神，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而且人是何等的堕落和败坏。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透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主啊，关于人堕落的次序真的是很客观的，我们的祖先也好，但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一个堕落真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所谓的不该有的好奇心让我们去做那些去好奇那些不该好奇的东西，结果就让我们开始去同流合污，给我们带来这种良心的提醒，给我们找借口，从而我们不断的开始追求感官的享受，开始甚至怀疑神神的话语，就让我们违背我们的良心，就带来我们罪疚感，啊，就罪疚感会让我们不断的回应罪疚感、内疚感，让我们有必须要面对这个罪疚感，我们就开始不彻底的悔改，虚假的信念就出来了，就开始了假虔诚，以宗教活动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外表的需求，主要请你来怜悯，然后呢，让我们开始呢，开始为内在冲动来辩护，不能为我们的内在冲动来找借口。变得冠冕堂皇，然后让我们来甚至开始不断的否定神的话语，或者是改变神的话语，甚至强词夺理的是魔鬼使用的工具，让我们抵挡真理，不再去无耻真理，不再去顺服真理，最后导致我们开始为我们的浮躁的来辩解，变成好真正的我们到哪里，人是非非就到哪里，就把问题带到哪里，就成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就使得我们这个人在那里不但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变成我们麻烦制造者。主啊，求你来怜悯，可怜我们这些在被罪恶所捆绑的，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宝血就是为我们的罪人而流。让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审查我们，明白我们罪的可怕性，你的圣灵就来帮我们悔改，从而能够保守我们远离罪恶，能够脱离一切的试探，好让在主里边得到你的医治。我们谢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灵建立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你的爱能够让我们能够产生清洁的心，开始给我们有无愧的良心，也就给我们有无伪的信心，才能够生发出真爱来。主啊，我们也能在基督里面重新被你建造，主啊，这就是你给我们一个基督人生的一个不断的懊悔的过程，让我们来越来越像，越来越亲近你。谢谢你，主啊，你真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也看到我们的本相，其中每个人在你里面都有些致命的罪亏欠的。主啊，我们有时候还意识不到，还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主你就让我们彻底回来在你的面前，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清洁的心，得到你圣灵的门，把我们石头心换成肉心，就让我们真实的服服谦卑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也包括我今天有很多店里面可能有各种原因没有来的，请你也看顾他们，在不同地方能够思想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和你自己的伟大，我们赞美，是吧？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赢得我们无愧的良心，也让我们道德更加纯净，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谢谢，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里面也隐含或者是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胜过的罪恶。谢谢，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关系，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就先